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来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哈，接着我们上一次的正道。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一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后边是括弧，原文叫母城的嚼环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啊，弟兄打开这里的经文。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第八章的时候，这次大家注意，这次主要是你去看哈，大卫呢向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些国家啊和民族发起了进攻啊。然后呢，而且呢，我们看完第八章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说在大卫呢，就是说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在上帝的同在之下呢，攻打完这些国家，然后把这些国家制服之后啊，最后呢，这个大卫的王朝能享受一个长久的平安啊。所以说中间有这些事情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第八章之前呢，大家首先要意识到，就是圣经呢把当时那个时代啊，大卫攻打周围的这些列国啊，这些不同的民族呢，其实这个信息我们今天应该更深刻的去看。那就是说这里呢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就当今我们的教会啊，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教会呢，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我们跟外邦人的关系啊，我们跟这些异教徒，包括一些基督教里边的一些异端和极端之间的关系，其实你能够从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当中，你能够看到很清楚，看到上帝的清楚的教导。所以说在这里弟兄姊妹今天需要注意哈，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的教会呢，实际上我们处在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要注意哈，我们这个时代呢和大卫那个时代一样，和圣经旧约的任何一个时代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呢，它非常像大卫那个时代，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时代。而且在第八章当中打的都是非常惨烈的战争，都是大的战争。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在任何的时代，你不要幻想这些外邦人啊，这些世界的人，包括掌权的，有掌权执政的，包括那个就是说有钱的，他能跟你和平共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基督徒面临的属灵的征战，而属灵的征战呢，它是直接跟人有关系的。所以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呢，这些敌基督的势力呢要联合起来把教会弄死，但是呢我们要靠主胜过这一切。所以说那些岁月静好的教会，那些什么三字灵一派生命神学，它不会在这个时代站住的。因为在第八章这种惨烈的战争当中，在这种和全世界的这种征战当中，如果不是一间真正的教会，如果不是一个真正从神那来的牧师，然后有真正的真理，教会是没有办法胜过这样的战争啊。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必须完全依靠上帝的话语，靠神的大能才能活下去。而这八章一节呢，首先提到的是跟非利士人的战争，接下来摩亚人啊，索巴王，亚兰人，到最后的这个跟那个谁的战争，跟那个以东人的战争。而且呢你会发现中间会有人来归顺大卫啊，像中间有一个王，他就非常高兴来归顺大卫。所以说教会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在与这个世界的征战当中，会有人敌对我们，会有人攻击我们，但是神会让他们灭亡。然而有惊喜的事情，就是说有人会归信，会顺服，最终上帝会得胜。所以说在这种世界性的这种战争和斗争当中啊，我们要靠着上帝的真理，要站在得胜当中。好，我们来看啊，在这里呢说，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啊，我们来看这个此后啊，在这个原文啊，它跟中文不太一样，原文它有这两个词，表示什么意思呢？原文开始用的这个词表示说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或者说 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七章九节，说上帝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八章的最后一节，这所有的事情啊，上帝帮助大卫胜过列国，都是对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当中上帝对大卫应许的一个实现啊。我们需要注意哈，所以说一开始这个父子呢，他实际上他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这一切真的按上帝所说的应验了。这个词在这个旧约圣经当中哈，在创世纪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就是说啊，是就这样成了，是就这样成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第八章告诉我们，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好，我们来看啊，而且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事实上第七章的时候，圣经说啊。这个上帝啊，帮助大卫，啊，使周围的这个列国的仇敌不得攻击他，他就享受那种安息和安宁。大家注意到没有？实际上，在第七章的时候，大卫已经有了平安。你要明白哈，第七章已经没有人敢去打他了。但是你看到在第八章的时候，这些战争，实际上大家注意哈。是大卫得到上帝的应许之后，他主动的向周围的国家开战。我们要注意这个哈。所以说，在今天哈，这个基督教，包括基督教信仰，包括很多世界上基督徒，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呢，你看不到这种得胜，你也看不到这种信心和勇敢。今天的基督徒是让人追着打的基督徒，啊，无论在东方和西方，那些恶人都欺负我们。很多时候别说主动的向别人挑战，连自己的本位都守不住，连自己的教会都守不住。所以说你看到哈，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告诉我们一个让我们非常震惊的事，就是大卫在已经和平的情况下，在已经没有人攻击他的情况下，他起来攻击别人。为什么？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就是因为七章九节那句话，上帝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所以说在今天来说，教会要靠着上帝的话语，不是说在世界上狼狈逃窜，不是在世界上退缩，而是主动的进攻。这也是我的牧师写信告诉我的，你要进攻，你要不断的去进攻。只有这样的教会才是圣经应许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呢才能得胜。所以说今天基督徒没必要怕外邦人，没必要怕掌权者，没必要怕那些异教徒。我们靠着主，用上帝的真理向这个世界发起进攻啊。然后呢，圣经说呢，鸡这个看看，这中文说是鸡攻打非利士人。我们来看看原文是击杀的意思啊，不是说普通的攻打，是击杀的意思。也就是说，在第七章的时候，大卫跟非利士人有一个交战，大家注意哈，连续杀败了非利士人两次，杀的非人是这个非利士人是尸横遍野。但是到了第八章的时候，这场战争呢是更深层次的战争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非利士人啊，在这里我们今天怎么去应用，怎么去看非利士人啊，他是从加菲托移民过来的啊。这个非利士人呢、啊、你去看这个旧约圣经，看士师记、撒母耳记，再看这个这里的经文，非利士人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呢，他一直攻打以色列人，并且呢他折磨以色列人。其实今天、啊、这个非利士人是什么人哈、啊、就是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让我们做他奴隶的这种外邦人啊。所以说非利士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就是说那些骚扰、逼迫、威胁基督教啊、基督教会的这种外邦人，包括一些邪教啊、邪恶的组织，或者说是无神论者。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要攻打他，直到把他制服啊。这里用这个词哈，制服。这个制服是什么意思？这个制服呢是一个使动词，就是说使他们卑微啊，使他服下来，有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你看到哈，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也是今天我们跟这个世代的关系。所以说在历史历代，这个非利士人会不断的起来，但是呢你要不断的制服他，而不是让他把你制服。但今天呢，有一些三字一些生命神学鼓吹向非利士人投降，或者是说顺服非利士人啊，这个都是假牧师和假基督徒的言论啊，大家不要去听。然后往下看，所以说我们看到呢，大卫相信上帝的话语，大卫靠着神的话语和神的大能呢，对这些异教徒进行了攻击啊，进行了压制，最终呢，他们在大卫面前啊就卑微下来啊，我们可以理解为预表在基督面前卑微下来。或者说大卫从非利士人手里夺取了这个，我看一下京城的权柄。好，这个京城的权柄原文的意思是母城的嚼环哈。我们来看，我们看到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哈，大卫对非利士人的得胜到了更进一步，就是说直接攻到他的心脏部位。为什么叫母城的嚼环啊？就是他的京城的意思。大家去看这个历代志上十八章一节的时候啊，圣经说大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城庄啊。这个嚼环，这个京城指的就是加特。加特呢是非利士人五个城邦当中的啊为首的一个，是非利士人的政治中心啊。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卫把非利士人这个首都给控制了啊，直接就攻下了他的京城。所以说，你对比一下大卫那个时代，你再对比一下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你能看到明显的区别。在今天这个时代啊，不是基督徒把外邦人制服了，不是基督徒把世界制服了，是什么？是外邦人把基督徒制服了，是外邦人啊，对，把基督徒像驴一样勒住了嚼环，让你动弹不得。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今天那些什么三字教会啊，什么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那些教会，他们去啊谄媚外邦人啊，像非得向外邦人行出来，非得向外邦人显示他的包容，他的好行为，其实他们就像一头蠢驴一样啊，真的是完全在世界上没有活出上帝的公义，没有活出上帝所赐的信心啊，真的是使神的名呢大大受到羞辱。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大卫在那个时代，他在世界上他靠着主去做了什么。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哈，这场战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因为我们在上几次查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会要注意哈，就在扫罗死后哈，扫罗和他的儿子还有跟随者死在那个非利士人的这个战场上，然后非利士人呢就把以色列中间这块地方给控制了啊。所以说你看地图的时候哈，在扫罗死后，这个非利士人占据了这个以色列中间，把北方的以色列和南方的犹大给生生的给劈成了两段，大家注意到哈。所以说这场战争是非常重要的，在打完这场战争之后呢，大卫把卡在这个南边和北边中间的这一块呢给打通了，使得北边的以色列呢和南方的犹大能够真正的结合在一起。而且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包括看历代志和列王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次战争呢其实把非利士人基本上是彻底打垮。从此之后哈，很长一段时间内呢，非利士人你去看圣经好像没有他的动静了，虽然后来有陆续不同的敌人兴起来，但是非利士人基本上是就是说他的作用非常小了。旧约圣经记载这个西西家是跟这个非利士人最后一位征战的君王，最后非利士人呢被巴比伦所灭亡。所以说你去看圣经，非利士人是通过这场战争走向衰败，走向灭亡的。从此之后呢，非利士人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强大，他不能真正骚扰到以色列人啊。第二节，又攻打摩亚人，使他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亚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好，我们来看啊， 我们要注意圣经记载的顺序，先是非利士人啊，外邦人异教徒，无神论者。第八章第二节是什么？摩亚人。摩亚人有什么特点？摩亚人跟以色列人在血缘上是有一点关系的，是亚伯拉罕他的侄子罗德和他女儿的后代啊。这个我往后边会去讲它的含义。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十四章四十七节，你看这个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周四围一切的仇敌，就是摩亚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大家去看撒母耳记上十四章四十七节的时候哈，扫罗在那个时代呢，也曾经和这些仇敌征战。你会发现，扫罗那个时代征战的仇敌呢，就是这个撒母耳记上四十七十四章的这些仇敌，跟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八章讲的这些仇敌基本上是一字不差，你看到没有哈？但是你要注意哈，大卫这个时代的得胜更彻底，因为扫罗在那个时代呢，他是打败，就维持一个就是说互相平衡的这样一个局势。但是到了大卫这个时代，你会发现从第八章开始，上帝开始帮助大卫彻底的把这些仇敌给打趴下，最后这些仇敌是彻底的归顺。你要注意哈，就是说打得再没办法起来，打得再没有能力反抗。所以说你对比这个上帝怎么对扫罗，你再对比一下上帝怎么对大卫，你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越符合上帝的心意，你在真理上越是单纯，越是依靠上帝，上帝对你的帮助就越是彻底。所以我们今天要不顾一切的回归圣经啊，当我们这样去看圣经，这样去按照圣经的道理去聚会的时候，神会对我们进行更加彻底的帮助，来击打我们的仇敌。其中呢，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也说过，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哈，这是圣经对教会的应许啊，教会在地上不一定要受欺负的，教会也可以靠着主在世界上用铁杖敲碎这些国家，这是圣经所应许的。而且呢，我们看22章3节到4节，撒母耳记上的22章3到4节，当大卫呢他在逃亡的时候，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实际上大卫把他的父母送到了谁那里？摩亚王那里。然后摩亚王呢也接纳了他的父母，帮他照顾啊，直到呢大卫彻底呢那个就是说不再被扫罗追杀。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摩亚这个国家他跟大卫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你需要注意哈。最起码来说他跟大卫的关系不错啊，但是信仰呢不在乎人情，在乎原则。在人情上呢，他跟大卫实际上是不错的关系，但是在信仰上来说，摩亚人是以色列人仇敌。所以说大卫毫不留情的就去击杀了摩亚人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卫攻这个击杀摩亚人攻打摩亚人在今天的意义哈。摩亚呢在约旦河以东，摩亚是罗德和他大女儿所生的儿子啊，跟那个亚伯拉罕跟以色列人有一些血统上的联系。在今天我们可以把摩亚理解为什么呢？就是说跟基督教有一定关系的这样的宗教或组织啊，比方说基督教里边一些异端，或者说从跟基督教有关系的一些异教，或者说基督教里边一些极端，就是说怎么对这样的人啊，在这里呢圣经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好，我们来看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注意这个词，这个词是击杀摩亚人的意思，不是攻打，是击杀。也要说大家需要注意，在跟摩亚的战争当中，有一部分人是直接被消灭的，要注意哈，抵挡呢直接被消灭，在今天敢于抵挡福音的，敢于啊逼迫教会的，敢于骚扰那些真正的牧师教会基督徒的，可以奉主的名让上帝直接消灭他。 然后接下来呢，你会发现并不是全部的消灭，有一些最终留了下来，有一些甚至最终活了下来。但是呢，有一个标准和原则，而且这些剩下来呢，也不是都要接纳，而是要用绳子去量一下。我们注意这个词哈，用绳子要量。而这个绳子呢，在原文它是有定冠词的，不是随便的绳子，这个度量都是按照大卫从神那里领受来的。而且呢，这些想活下来的人，他必须怎么样？是站着说话吗？不是，是躺在地上。不是你站起来来教会指指点点，想要得救哈，这些异端、这些异教徒啊，想来教会得救，有个原则：第一，他要顺服，他不能抵挡；第二呢，当他来到教会之后呢，他要躺下来，他要顺服，躺下来好好的说话，躺下来好好的听到，躺下来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躺卧，而且原文说的很清楚，用绳子去量，这个绳子有冠词，就是说用特定的绳子，特定的尺寸，按照神的标准去丈量。注意下边哈，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好，我们来看，注意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二绳长的都杀了，后边说满一绳的，就是说满足一绳这个长度的，让它存活啊。这里有个满就是满足的意思，填满的意思，就是说得符合这个条件。好，往下来看啊，大家注意一个问题，这样一量能够活下来的基本上是小孩，大家要明白。你看一下二绳和一绳的长度，就是说那些大的，那些不好改的啊，那些就是说没有办法再顺服的，在异教里待惯了，在世界上在异端里边那些脑子被洗残了啊，不能接受因信称义的道理，不能够接受圣经真理的，那就属于二绳的。一绳的就是圣经所说的啊，耶稣说回转成为小孩的样式的，这个可以留下来，可以到教会当中，上帝可以使他存活。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哈，这一节非常有意思，其实是告诉我们，在教会与世界的战争当中，魔鬼之子必然灭亡，但是有人会蒙恩，有人会活下来。就是说那些长度超过的啊，那些巨婴啊，那些老了也不肯悔改的，那个最终他没有办法进入天国，最终他一定会被灭亡，而且得是来到教会好好听到的，是你躺下来顺服下来。最终的呢，是那些像小孩子一样的，那些身量满足像小孩子，信仰像小孩子的，这些人最终可以活下来。为什么那么说呢？后边说摩亚就做大卫的臣仆向他进贡，原文的意思是这些剩下的就成为大卫的奴仆，可以预表成为基督的奴仆。然后这些人经过了这样的筛选，他活了下来，他成为基督的奴仆。而且呢，他在成为基督的奴仆之后，他在归顺之后，他有一个明显的悔改的举动，就是向大卫进贡。进贡的意思就是献礼物、献贡物或者是奉献的意思。所以说一个人有没有悔改啊，一方面呢，他的心回转向小孩子，他的心在神面前要是单纯的；另外一方面，你从他对钱财的态度能够看出他是不是真正悔改。以钱为神的，以食为天的，把财和利当成上帝的，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为基督的门徒，也没有办法真正得救，因为他会死在钱财的罪恶当中。所以说这里呢，既讲到这个钱财的真理，讲到基督徒对钱财的看见，也讲到就是说一个关于奉献的真理啊，这些都有。第三节，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纳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我们来看，我们看到实际上第八章呢，大卫向列国进攻，向周围扩张他的境界，要把上帝赐给的应许之地拿回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他起来抵挡他们，甚至说 他要夺回自己的什么国权。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这里是这个索巴王啊，利和的儿子哈达底写。我们来看哈，这个原文顺序是反，原文首先说大卫就攻打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达底写。我们来看这个哈达底写哈，哈达底写原文的意思是哈达是大有帮助的。什么意思呢？哈达是亚兰人的神，就这个人他依靠谁啊？他不依靠上帝，他也不信上帝，他依靠那个什么哈达啊，就是哈达是他的帮助啊，哈达是他的帮助，哈达就是大能的意思，是一个偶像。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节当中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张力和一种冲突，就一方面呢，上帝靠着大卫去兼顾他的国，去把这个国夺回来，重新成为以色列国。但另一方面，在上帝帮助大卫去夺取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哈达底谢却要靠他的神和他的那些人的能力，再把国夺回去。你看到没有？这里是神国跟魔鬼的国这样一种较量。啊，一方面呢，神国在这个世界上逐渐兴起；另一方面，魔鬼的国度要起来与上帝国度进行作对，所以这里说他要夺回他的国权。哈达底谢在这里象征的是今天基督教今天这个时代的那些专门敌对基督的势力。大家要注意哈，无论是这个西方的白左啊，犹太金融集团，还是东方的大红龙大淫妇，都是专门抵挡基督的这种势力。就像哈达底谢，也就是说你看整个第八章的时候，哈达底谢他是比较有影响力的，而且有跟着他的很多人，他要起来敌对大卫。在今天呢，这些敌基督的势力要敌对基督的教会和基督的真理。这个哈纳底谢他是谁的儿子？利和的儿子。我们来看这个利和哈，利和就是宽阔宽大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类似于今天啊有人说的这个地大物博啊，什么什么大一统啊，就这种思想，就是说什么什么地方都是我的啊，哪一片土地也是我，就类似于这种思想啊。而且圣经说这个王呢是索巴王，这个索巴他是叙利亚的一部分啊，他在大马士革附近，就是新约说的那个大马士。而且那个时代呢，我们知道这个大马士那个地方主要是亚兰人，而这个索巴呢，他统治着亚兰这片土地，所以说这就是索巴。索巴是少战的意思啊。我们看到这个索巴呢，他是敌基，就是说这个索巴王哈达底谢和他的国，实际上是这个魔鬼在世界上一个堡垒，是敌对基督的一个势力，啊，在那个时代呢，他要挑动这个世界来攻打大卫，在今天呢，这些敌基督要挑动这个世界来攻打基督的教会。所以说，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十四章四十七节，我们看到这个索巴诸王，还有撒母耳记下十章六节啊。这个也提到这个索巴这个地方，这个索巴呢位于大马士革附近。好，来看，说大卫攻打他，当他啊往这个幼发拉底河去夺回他的国权的时候，这个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弟兄往上翻一下。好，我们需要注意哈，这是地中海，这是地中海，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死海，这个地方是约旦河，看了没有哈？这是这地方是加利利湖，这就是以色列。这个幼发拉底河离得很远，幼发拉底河在这里，看到吗？这条河，这一条，看到没有？最终它流到这个波斯湾。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幼发拉底河，它离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土地近不近啊？非常远的。我们接下来要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么远的一个地方大卫要去跟他打仗。你要去看哈，我们往下看。答案很简单，因为大卫是读圣经的。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啊，当那日 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就是约法拉底河，是一个河。申命记十一章二十四节，凡你们 脚掌所踏之地都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就是约法拉底河的意思，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啊。约书亚记一章三节，凡你们脚踏之地我都照着应许所照着我所应许的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啊。后边说的很清楚，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什么伯拉大河和人的全地，又到大海之后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也就是说，这个河实际上是一个边界，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这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土地，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只不过从前可能在这个扫罗统治的时期呢，没有去取回来，但到了大卫的时候，大卫他是读圣经的，他是尊重上帝话语的，上帝应许的他一定要拿回来。所以说大卫呢敢于和他去征战，有信心去和他征战，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八章四节，擒拿了他的马兵一千七百，步兵两万，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一百辆车的马。我们来看这里，丁伦，我们看八章四节的时候哈，圣经直接到了战争的结尾，也就是说对于这场战争，圣经好像轻描淡写的过去了。我们通过这个圣经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呢，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打的是非常的轻松，而且是一边倒的战争。最终哈，这个哈大底谢他的这些士兵有很多被直接杀死，剩下的这个第八章第四节列的这些菜单是那些被生擒的啊，你注意哈。也就是说，大家注意，事实上你看这个八章四节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你看这个你要明白一点，是让大卫完全把这个索巴王哈大底谢和他的军队全部消灭了。你需要注意哈，敢于反抗的直接杀死，剩下那些生擒掉，然后都把他废掉。所以说你看到这里这个索巴王哈大底谢他的装备是非常强盛的，他有这个马兵一千七百，步兵两万啊。历代志上十八章四节说这个战车一千，马兵七千，步兵两万，在古代这是很精良的装备，但是完全败在了大卫面前。而且呢，剩下这些为什么用这个擒拿了，也就意味着这些人完全丧失了作战的勇气啊！这么强大的部队最后完全成了待宰的羔羊，就是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啊！还有一些被俘的士兵。但是我们注意大卫的举动啊，大卫没有把这些马给留下来。在过去的战争当中，无论是马还是车都是非常宝贵的啊，这种战争资源。但是大卫的做法呢，在人眼中看着是比较浪费的。大卫把这么多的马其中的绝大部分把他们怎么样大筋给砍断了啊，最后只留了一百匹，就是说能够拉一百匹战车的马。我们需要看到这个是非常震惊的。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大卫打这场战争的意义在什么？不是在于去夺取战利品，乃是在于把这个哈大底谢完全摧毁，把他这些家当都给他毁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很宝贵的，但在大卫眼里，在上帝的命令当中，这些是全部被毁灭。啊，这些士兵没了马也全都是废物，所以说被完全毁灭了。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大卫和扫罗是不同的，扫罗喜欢和以色列人抢夺战利品，但是你看到第八章当中，大卫他把这些东西全部毁灭掉，他最后只留下那些能够建圣殿用的那些物品，包括这些就这一百辆战车可能用它来拉着东西，其他的就全部都毁灭。所以说呢，这就是大卫的信仰。诗篇一百四十七篇呢也说过啊，上帝不喜欢马的力大，不喜欢人的腿快，唯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而且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十一章哈，在以色列自古以来，上帝好像就命令他们这么做， 就在战胜这种强大敌人之后，把马的蹄筋都砍掉，把车都烧光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大卫的战争哈，这个出于信仰的正义的战争，它跟世界的战争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的战争很多时候是为了啊争取钱财，争取利益啊，把这些重要的装备军事设施留下来。但是你看到以色列人打的战争，是把这些人看为宝贵的东西最终完全毁灭，只留下上帝许可留下的东西。所以说这就是大卫和扫罗的区别。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王呢，他从来都是遵循上帝的命令，他也不在乎人的这些马匹。申命记十七章也提到过啊，被立为以色列王的呢，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就是不让他去依靠人的能力。五节，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我来看这里，我们刚才讲过哈，索巴实际上他是位于大马士革附近，就大马色附近，大马色那里都是亚兰人。事实上你去看整个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的时候，亚兰人那个时代他不是一个自主的国家，他是谁的奴隶啊？是索巴王哈大底谢的奴隶。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里不单索巴王哈大底谢灭亡了，那些忠于他的奴隶也灭亡。所以说今天很有意思啊，今天有些人他明明享受着不公平，他起来给奴隶主去说话啊，有些人明明是韭菜，他还去替那割韭菜的人去说话。所以说这些人呢，用圣经话来说是活该被毁灭啊，就像这些来帮助啊索巴王哈大底谢人，明明大卫能借这个事情把你们解放了啊，你非得啊去帮助这个坏人，帮助这个奴役你们的，你活该被毁灭。真的是这样。这个大马色哈，大马色就是安静的粗麻纺织者的意思，就是今天的大马士革，其中住的是亚兰人啊。我们看创世纪25章20节，我们知道这个利百加的父亲是亚兰人比土利，利百加的哥哥是亚兰人拉班啊。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和这个亚兰人呢，在很久以前在血统上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啊。或者说大卫就击杀亚兰人啊22000啊，原文是20000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个来帮助哈大底谢亚兰人死的比哈大底谢还惨啊，伤亡还多。也就是说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哈大底谢它代表着敌基督的势力。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注意哈，所有抵挡基督的啊，这些敌基督的势力，无论是西方的这些白左啊，还是这些犹太金融集团，还是东方的这大红龙大巴比伦淫妇，他在上帝面前都要灭亡。就像在那个时代抵挡大卫的人他的下场。而且大家还需要注意一点，谁帮助这些敌基督的势力啊去抵挡基督，去祸害基督徒，去祸害教会，抵挡牧师，那么上帝就会让谁死得更惨。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八章五节，这些来帮助哈大底谢的亚兰人呢，我们看到了世界上真有这么蠢的人，实际上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有啊。第六节，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附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我们来看哈，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哈，这场战争对亚兰人是有好处的，是对这个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是有好处，因为拔掉了索巴王这个钉子啊，拔掉了哈大底谢这个奴隶主，这些奴隶就解放了。你看到没有？实际上这是一场解放战争，实际上是大卫解放了亚兰人。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今天就知道，当基督教的信仰所真正到达的地方，就是能够使人得到自由的地方。当所有压制基督的信仰、抵挡教会、抵挡福音的地方，一定是一个非常凄惨的地方，没有公义的地方。所以圣经说，这个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啊！神的儿子释放你，你就真得自由。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啊，当然需要注意哈，你去看这个 列王记上的这个十一章二十三节哈，有一个人叫这个以利大的儿子利逊，他跟这次事件是有关系的啊。在列王记上十一章二十三节说，他先前逃避主人索巴王哈大底线啊，大卫击杀索巴人的时候，利逊召聚了一群人，自己做他们的头目，往大麻色居住，在那里做王。事实上，这些亚兰人呢，在大卫把这个哈大底谢给干掉之后呢，他们就独立出来了，然后成了一个就是说拥有自己权力的这样一个国家啊。这个利逊啊，趁着这个机会呢，做了亚兰人的王啊，这里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亚兰人呢，他也对大卫表示了归顺，他表示归顺的方式呢，跟摩押人一样，就是献上贡物啊，献上礼物啊。我们前面讲到。后边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啊。这里实际上是对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的应验，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我看到神的应许啊，就这样实现了。而且呢，这句话告诉我们，不是大卫的得胜，乃是上帝的得胜，是上帝让他打了胜仗。好，我们来看第七节，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我们来看，我们注意哈，这里的这个金盾牌啊，用的是复数哈，不是说一个金盾牌，是很多的金盾牌啊，有一些金盾牌。然后这些金盾牌，我们来看这个词，这里用的这个盾牌这个词，它不同于圣经当中那些普通打仗用的盾牌。这里这种盾牌啊，他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大家注意哈，是哈大底谢这个王呢，他赐给手下的这些将军啊，这些臣仆的，用来表示权力。我们看到哈，当哈大底谢他所分发的这些金盾牌啊，被大卫夺走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意味着哈大底谢在这个世界上的权柄被彻底摧毁，敌基督在世界上的权柄被彻底摧毁啊，然后这个权柄被归到了上帝的国度里，放到了神的殿，放到了耶路撒冷当中。这句话实际上是预表着大卫，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啊，他随从自己的心意，在世界上能够使人兴起，使人灭亡啊。时候到了的时候呢，他就收回了哈大底谢的这个王权，最终使王权呢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上帝的之城呢。第八节，大卫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比他和比罗城夺取了许多的铜。好，我们来看这里啊，我们看啊，我们看第八节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在大卫打了胜仗之后，他会毁掉什么，然后他会拿走什么，然后他会主要的去掠夺什么，这都是上帝教导他的。我看到大卫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两个城，就是比他和比罗啊。大卫从这两个地方，圣经说的很清楚，他夺了很多的铜。大卫不抢马匹啊，却重点夺取这些铜。在历代志上十八章八节呢，跟是这里的更详细的描述啊，说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铜柱和一切的铜器。也有说上帝让大卫这么做，是为了给他的儿子所罗门预备建圣殿所用的铜。你看到大卫这里所有的仗，都是为了神的国而征战，是为了建造圣殿而打。第九节，哈马王陀以听见大卫杀败哈大底谢全军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啊，看一下这又咋这没电了呢？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谢。原来陀以与哈大底谢常常征战，约兰带了些金银铜的器皿来。好。我刚才讲过哈，在第八章的这场战争当中， 在今天来说，就是教会和世界的战争，和外邦人的战争当中，跟异教徒的战争当中，有人会蒙恩，有人甚至会归顺啊。在这里的这个蒙恩的人呢，就是哈马王陀乙。圣经说的很清楚，他怎么蒙恩的？因为他听见了。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他听见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马哈，哈马王这个哈马，哈马是堡垒的意思，哈马是叙利亚的一座城市。也就是说，从前的时候呢，这个哈马他跟这个哈大底谢是挨着非常近的，而且这个人他的一生都在跟这个哈大底谢在征战，但是他打不赢。而且这个陀乙，他的名字叫陀乙，陀乙的意思就是流荡的意思。我们在这里可以把这个哈马王陀乙啊，包括他的儿子、他的子民啊，理解成什么呢？一些饱受魔鬼折磨的人啊，饱受这个世界上这些不公平折磨，饱受这些敌基督的势力折磨的人啊。就像以赛亚书九章二节，在这一天，这些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个哈马王陀乙呢，他听到了上帝的福音。什么是福音啊？就是哈大底谢被杀了，就是魔鬼被杀了，魔鬼的国度被毁灭了。所以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真正的福音临到这个哈大底谢，他用他的耳朵听到了，然后呢，上帝也改变了他，也更新了他。这个长久以来折磨他的敌人，这个哈大底谢，他征战了一生没有打赢的人，一瞬间被大卫击败了。就像一个在最终苦苦挣扎的罪人啊，在这个世界的不公当中苦苦生存的一个罪人，有一天被上帝的福音拯救。所以说这个人他愿意归顺大卫，就像今天很多人他愿意放下从前的偶像、从前的宗教来信耶稣。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也看到今天基督的信仰。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大卫跟哈大底谢以及跟这个哈马王陀乙的关系，你就知道其实基督的信仰从来都是跟魔鬼对立的。基督的信仰从来就是说在世界上是公义的，从来都站在上帝的公义那边。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方的左派都痛恨上帝的福音，痛恨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叫人得自由，因为基督教把人从洗脑、从罪恶、从那种不公的压制当中去解脱出来。所以说这个世界所有敌基督的人他都恨基督教。而且我们看一下他的举动，第十节，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谢。原来陀乙与哈大底谢常常征战，约兰带了些金银铜的器皿来。我们来看哈，他派自己的儿子作为使者来到大卫那里，寻求结盟，寻求和平。而且我们注意他儿子的名字哈，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上的十八章十节哈，十八章十节呢是这么说的，就打发他的儿子什么哈多兰。但是在撒母耳记下的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一节说他的儿子叫什么约兰。我们来注意一下这两个名字哈，他的儿子从前叫哈多兰，哈多兰的意思是哈大神是应该被称颂的，你看到哈大底下你看到没有哈，但是约兰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应当被称颂的。他因着这场胜利，他把自己的儿子改名了，不但是改名，而且连宗教也改了。从前是一个崇拜假神的人，从前把自己的儿子献给鬼魔，为了能打赢这个哈大底谢，最后发现怎么信也打不赢，最终上帝打赢了，他就把自己的儿子收了回来，给儿子改了一个名字，叫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说这个陀乙他是信了的人，他不但他信了，他也让他的儿子信了，而他整个国度也归信。你看到他能够给他儿子去改名字，而且你注意原文哈， 这个中文说问他的安，为他祝福，你看到这个翻译吗？这个翻译是不对的。注意哈，弟兄姊妹，原文的意思是向他求平安，然后并且向他屈膝，表示跪拜的意思啊。注意哈，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啊，这个位分大的能给位分小的祝福，神的仆人给外邦人祝福，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而且在原文当中，这个问他的安，原文当中是就是在他那求平安的意思，而且这个祝福啊，原文有这个屈膝的意思，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陀仪把他的儿子约兰拆到大卫那里的时候，应该是向大卫匍匐敬拜，而且呢向他求平安，这表示一种彻底的感恩，彻底的归顺啊。这里呢预表啊，一个蒙恩的罪人呢，因着被基督释放了，基督消灭了他的仇敌，然后他在基督面前向上帝感恩。大卫在这里是预表基督的，因为啊，大卫和哈纳底下打仗，并且击杀了他啊，所以说这场战争，大卫杀死了哈纳底下，以及哈纳底下的全军，哈纳底下和他的国在这个时代灭亡了。大家注意哈，实际上间接的释放了谁啊？亚兰人。更主要的是把这个哈马王啊，陀乙和他的儿子以及他的这个国给释放。所以说你看到哈，在之前的时候，这个哈达底谢和这个陀乙是一直在打仗的人。所以说当基督的拯救真正来临到这一个人之前呢，这个人他没有办法靠自己救自己，人只能靠上帝来拯救自己。甚至说约兰呢，他带来了很多金器银器还有铜的这个器皿。我们可以去看这个历代志上的二十二章，历代志上的二十九章二节啊，历代志上的二十二章十三节，二十九章二节和二十九章三节，包括四节五节。大卫呢，在后来的时候对所罗门说，他预备了金器、银器和铜器，都是为了建造圣殿的。而且这个哈马王陀乙呢，他也应该知道了大卫要预备建圣殿，所以说他就把所需要的器皿呢，然后奉献上去啊，表示他的归顺，也表示他的感恩。八章十一节，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大家注意十一节里边有两个词哈，就这个词两次提到要怎么样，分别为圣，使这些器皿分别为圣，然后献给耶和华。我们来看哈，其实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理解，这表面送来的是铜啊，送来的是这些金器、银器、铜器。其实，在信仰当中，这些就是人。就说我们可以把世界上那些愿意归顺、愿意放下自己啊，愿意做小孩子、愿意相信上帝的人，包括像哈马王陀乙和他儿子这样的人，带到神这里，带到教会这里，让他们分别为圣，从异教当中去脱离出来，然后把它献给上帝，做神殿里的所用的器皿。其实这些器皿是可以指向人的啊。后边说，这就是他啊，从征服列国所来的。什么意思呢？大卫征服了列国，从其中带来这些器皿。今天基督征服了这个世界上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使其中的很多人呢，归到神的殿里，成为上帝的器皿。十二节，就从亚兰、摩亚、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以及从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纳底谢所得之物。我们注意这里提到这些国家哈，这就是说我们在讲第八章开头的时候，我们讲到基督，我们今天基督的教会跟外邦人、跟异教徒以及跟异端和那些极端的关系，神的国必定要胜过这些国。而且在这当中，重点一个被点名的是利和的儿子哈纳底谢，这代表敌基督啊。 我们可以很奉着主的名，可以非常确信的说啊，今天东西方的左派，包括那些什么大红龙、大绿龙，那些什么犹太金融集团，那些敌对基督教会的人，最终他的下场一定像这里所提到的这些人，会被上帝完全的毁灭，成为上帝的掳物。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呢，就像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所说的，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命令一样。所有合神心意的教会，神不会让他在世界上受辱，相反神会为他在世界上征战，为他击杀列国。好，十三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后边说或以东见诗篇六十篇尸体一万八千人回来，就得了大名。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应该是以东哈，因为诗篇六十篇提到这是以东，历代志也提到是以东。而且呢，我们去看这个诗篇六十篇的时候哈，你需要注意，这场战争是一场非常严峻的战争，这是大卫向列国征战当中的最后一战啊。而且这一仗你去看诗篇六十篇啊，最终是在上帝介入的情况下才赢的。我们来看啊，这个诗篇六十篇啊，大卫在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战争的时候，约雅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一万二千人。那时大卫坐着金狮，叫人学习，交与连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你看这里哈，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看到其中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战争。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圣经说后边提到上帝的权柄哈，说谁能领我进坚固城，引我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诗篇六十篇的时候，你会知道这场战最后这场战争是非常惨烈的。以东人是不肯就范的，而且在这场战争当中，以东人他拼尽了他所有的能力。我们看到诗篇六十篇的描述的时候，其实这场战争经历过危机，最终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最终才得胜。所以说大卫呢，他写这篇诗呢，记载在诗篇六十篇当中啊，大家回去可以去看。所以说在这场战争当中哈，上帝帮助大卫击溃了当时那个时代最后一个敌人，最后一个强敌，就是以东人。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才真正实现那种真正的复兴和真正的平安。而且呢，圣经说大卫就因此得了大名啊。撒母耳记下新章九节说，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这是预表基督的啊，预表着基督的名呢将传遍四方。你看马可福音一章二十八节，路亚福音四章三十七节，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于是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周围地方。我们来看啊，说当他在岩谷击杀了亚兰人回来，击杀了这个，我们看一下击杀了多少人，这看这个吧。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一万八千人啊，我们来看。大家注意哈，这里这个亚兰人啊，在原文不同的抄本当中啊，都是以东人。在这个叙利亚译本和这个七十一本都写的以东，啊，在这个诗篇六十篇也是以东，在历代至上十八章十二节说了，洗路亚的儿子亚比筛在岩谷击杀了以东一万八千人。所以说这场战争，他是在死海附近的那个岩谷打，然后击杀了以东人一万八千人，啊。这是在这个死海的附近，而且我们来看十四节，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你看到十字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场战争是关键的。在这场战争之后，大卫的征战就畅通无阻。以东人是当时那个时代最后一个非常强硬的钉子，上帝帮他拔掉了。然后在以东那个地方呢，设立了驻军，设立了防营，往上翻一下。所以说呢，跟对待那个亚兰那个地方一样，都设有驻军啊。你看那个第六节也说了啊，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以东是在往北的地方，然后这个不是这个亚兰在北方地区，这个以东呢是往南一点的地方。也就是说，大卫向两个方面去扩张啊。后边你注意一下这句话啊，原文说这个所有的以东人都做大卫的仆人。前面八章二节说摩押人都做大卫的仆人，这里是一样的啊，说他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里呢再一次是对撒母耳记下七章九节上帝话语的一个应验啊。十五节，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向众民甚至说什么秉公行义。这里大卫是预表基督的，大卫做王预表基督做王。以赛亚书九章七节说，基督做王的时候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说你看到从大卫做王开始，那个时代他的一个最标志性的两点就是秉公行义。今天教会啊，基督的国天国与世界所不同的一点就是秉公行义。有没有记住这个哈？有的人说这个基督教和所有的宗教一样都是教人行善的，其实不对。这两天跟一个弟兄讨论过一个问题，其实除了真正的基督教，就像大卫这样的信仰，其实世上所有宗教它并不存在秉公行义这个词。为什么？我们来看这个秉公行义呢，原文是这两个词，一个是这个词公义啊，另外一个是这个公平，另外这个是公义，这是两个词。公平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话语。首先这个秉公行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必须是按照圣经的标准啊。今天有很多人说自己公义啊，我见过有一些当官的他也说自己公义，其实他的公义是他自己想的，真正的公义是摩西的妥拉和先知的话语当中提到的公义公平。后面注意这两个词哈，第一个词是公平这个词，第二个词是这个词公义。公义就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义啊。也就是说首先的公平是从上帝话语来的公平，公义呢是因为信上帝的话语而有的公义，是因为信基督啊，接受耶稣的赦罪之道，接受上帝的救恩所披戴的耶稣的义。其实今天呢，你判断一个牧师是不是真牧师，你判断一个教会是不是真教会，你看一个基督徒是不是真基督徒，其实有一件事你能够看懂，你看他说话做事是否公义。如果一个人宣称他信基督，但是他说话总是洗地，总是为了自己或自己的亲人的利益在那里不停的洗地，在那里不停的说瞎话，他没有公义，他一定是个假基督徒。如果一个牧师光讲爱光讲包容，但是他没有公义，那他就是个假牧师，这样的教会也是假教会。所以说没有了公平和公义的教会不是基督的教会啊。今天那些所谓的让基督徒行出来活出来啊，那都是假教会。而且这种人呢，他专门针对基督徒，他让基督徒向外邦人活出来，他从来不为那些受苦的弟兄姊妹去伸张公义，这种的教会没有公平公义，也就是说他不属于神国的一部分。在第七，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当中，怎么体现大卫的公平公义？他击杀了索巴王哈大底谢，所以说那个哈马王陀以就看到了上帝国度的公义，他就归顺了大卫啊。所以说今天那些什么什么鸡汤教、白左、生命神学都是假教会，因为没有公义啊。十六节，洗鲁雅的儿子约雅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好，我们来看这里哈， 这里提到大卫的国度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职分上担任职分的人，首先呢是约雅做元帅。约雅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父亲的意思。约雅是喜路亚的儿子，喜路亚是大卫的姐姐啊，他有三个儿子，一个是约雅、亚比筛和亚撒黑啊，亚撒黑已经死了，这三个儿子都是大卫的勇士。原文没有说他做元帅，原文的意思是说他在军队的上面，指的是他在军队的上面有权柄这个意思。然后呢，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好，我们来看哈。亚希律什么意思？亚希律就是婴儿的弟兄的意思，啊，这个他的儿子约沙法是耶和华以审判的意思，他来做大卫那个国度的史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史官什么意思哈，大家不要用这个中文的史官去理解哈，我给大家说一下，这里不论是这里提到的这个史官，还是下文提到，弟兄看一下这里。大家注意这一节，你看这个第十六节提到啊，他做史官，然后十七节提到他做什么书记啊，大家千万别用这个中国的这个什么史官和什么书记来理解这两个词，这两个词跟今天中国的这种政治上的这种职分是完全没有关系，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词它跟上帝的话语有关系，跟真理跟教会当中的侍奉有关系。这个史官这个词原文是纪念的意思，和本翻译成纪念哈，他在圣经当中用的什么方式？就是说啊，上帝就想起啊，他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上帝就纪念他们啊啊，你们当纪念耶和华给你们做的什么事情？这个词是这个意思。你要说这个职分，你去看他这个原文，它主要是什么呢？在教会当中就说，使人不断的想起圣经的话语，使人不断的想起上帝的应许，他是跟传道、跟讲道。跟今天这个教导上这个上经的信息是有关系的，他并不是说史官，他就是表示想起或纪念的意思。十七节，亚希图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希莱亚做书记。好，我们来看这里。首先我们看前面这两个祭司哈，这两个祭司呢，一个是亚希图的儿子撒都，另外一个是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他做祭司长。其实这两个祭司啊，就是个撒都和亚希米勒，他分别来源于立位当中的两个祭司家族。我们来去看一下，这接下来会讲这些事情。在历代志上二十四章提到哈，拿达亚比户死在他们父亲之先，没有留下儿子，为此以利亚撒以他玛共祭司的职分。以利亚撒的子孙撒都，看到吧，撒都是属谁的？以利亚撒的。和以他玛的子孙谁啊？亚希米勒，看到没有，这个亚希米勒同着啊大卫将他们的弟兄当他们的族弟兄分成班次啊。以利亚撒子孙中为首的比以哈玛子孙中为首的更多啊！往下看哈，这个历代志上的二十四章，后来提到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以利亚撒的子孙，也有以哈玛的子孙。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在大卫那个时代哈，包括到所罗门那个时代。在圣殿当中做祭祀的其实是两个家族的人，以利亚撒的后代和以他玛的后代啊。首先呢是这个亚希图的儿子撒都。好，我们来看这里哈，亚希图的意思是我的弟兄是美善的啊。这个亚希图亚希图是撒都的父亲。我们来看撒都是公义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家族哈，亚希图的儿子祭司长属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的家族啊，亚伦 他是第十代子孙啊，从亚伦算起是第十一代。去看这个以斯拉记第七章哈，撒都是亚西托的儿子啊，你看到这里哈。然后往上上到家谱的时候呢，说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这里首先提到了撒都，后来在大卫王死后哈，这个亚比亚他因为在这个亚多尼亚的这个叛乱事件当中呢，他投靠了亚多尼亚，所以最终呢，亚比亚他被废掉了，然后撒都替代了亚比亚他做了祭司长。还有你看到这个列王记下的第一章啊，七八节，还有列王记上的二章三十四到三十五，都提到在这次事件当中呢，这个撒都没有顺从这个亚多尼亚去作恶，所以最终呢，他用来替代了这个亚比亚他啊。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家族，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做祭司。我们来看这里，这个亚比亚他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做祭司，我今天查过很多的资料，好像有很多的错误哈。就是我们去看这个亚比亚他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他的父亲其实叫亚西米勒。啊，就是在那个挪伯城啊，因为接待了大卫，被那个以东人多益杀掉的那个，他的父亲叫亚西米勒。有的人说这里是抄错圣经了，说应该是说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其实不是的，弟兄们，你去看一下哈，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二十节哈，亚西托的一个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亚西托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啊，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也就是说。这里这个亚比亚他，他是亚西米勒的儿子，啊，他的父亲叫亚西米勒。最终这个亚比亚他呢，他因为叛变呢，投向这个亚多尼亚，最后被废除了祭司的职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哈，这是两个家族亚伦，看了吧？以利亚撒和以他玛。然后从以利亚撒、菲尼哈一直到这个撒多。这个以他玛到谁呀、啊？以利，啊，何弗尼、菲尼哈，然后亚西突，看了吗？亚西突、亚西米勒、亚比亚他。大家要注意这个亚西米勒和亚比亚他的关系啊。我们往下看，其实我们去查一下圣经的话啊，你去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的一章四十二节，那里提到祭司亚比亚他有一个儿子叫什么？约拿丹。然后这个撒母耳记下这里呢提到亚比亚他有一个儿子叫什么呢，往上看，叫亚西米勒。其实我们应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这里的这个提到这个亚西米勒，就是说和那个撒都一起做祭司的，他应该是亚比亚他的儿子，然后亚西米勒的孙子，他跟就说这个亚比亚他给他起了一个跟他父亲一样的名字，应该是我们去看圣经啊，最符合圣经的解释应该是这个亚比亚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约拿丹，另外一个叫亚西米勒，可能是亚比亚他为了纪念他的父亲啊，给这个儿子起的名字，这样看起来就比较顺了。我们看到这个亚西米勒呢，最终啊被所罗门给废掉了。这里呢是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所说的话，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求你赐给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要说最终呢，这个以利家族啊，他衰败下来，然后那个撒都那个家族兴旺起来，做了这个祭司长。也就是说，以利家族的人如果再想做祭司，他只能去投靠撒都那个家族。这就是圣经所预言的。 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这里的这个亚西米勒应该是亚比亚他的儿子啊，取了一个跟亚比亚他父亲一样的名字啊，这样解释是比较符合圣经的。后边说这个西莱亚做书记啊，西莱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王，或者说耶和华是统治者。这个西莱亚做书记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书记。大家去看耶利米书36:32，这个书记是什么意思？这个书记就是文士的意思。说于是耶利米又取一卷书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路，他就从耶利米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加添了许多相仿的话。这个书记就是文士的意思，应该是在当时负责抄圣经的啊。你会发现无论前面说的这个史官还是后边说这个书记，都是跟侍奉真理有关系，都是跟上帝传递啊，抄写上帝的话语有关系。所以说这里的这两种官哈，它不是你就是说你从中国历史当中理解的那种政治上的职分，它是在信仰上的，是用来这个传递上帝话语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职分。有时候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些圣经啊，这原文圣经就是当时啊，这些人他在写得以保存下来的。18，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好，我们来看这个耶和耶大。耶和耶大的意思是耶和华知道的意思啊。比拿雅的意思是耶和华已建造的意思。耶和耶大呢，在撒母耳记下23:20说是假薛的勇士耶和耶大，啊，这个比拿雅，他是大卫30勇士当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勇士，他曾经行过大能的事，杀了摩亚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他应该是和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撒母耳记下8，这个攻打摩亚的战争当中是有关系的。而且我们来看哈，说这个人呢，大卫让他来统管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好，我们来看。而且这个比拿雅最终啊，亚多尼亚叛变的时候呢，比拿雅他没有叛变，他效忠所罗门，然后约雅呢跟亚多尼亚一起叛变，最终所罗门让这个比拿雅杀掉了约雅，代替约雅成为以色列的元帅啊。大家去看一下列王记上的1:7-8，还有2:34-35。在这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卫让他统管这个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基利提人啊，他是腓力士人的一部分啊。比利提人啊，也是腓力士人的一部分。在撒母耳记上30:14-16的时候呢，亚玛利人当时侵占了犹大的南方啊，然后呢，也攻击了这个基利提人和基利提人的南方。从那时候我们可以查考知道，这个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啊，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腓力士人。而且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15:18哈，说就在大卫就躲避他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说大卫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600，也都从他前面过去啊。这个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啊，就是加特人以太啊所率领来投奔大卫的这些腓力士人。我们注意这里说大卫的儿子都做领袖啊，大家注意这个历代志上18:17啊，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做领袖。 也就是说，这个吉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啊，他不是普通的士兵，他是王身边负责守卫王的士兵。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能够侍立在大卫周围的，就是跟大卫最近的人，他是大卫最信任的人。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侍立在大卫最核心部位来守卫大卫的人，并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从外邦归顺的腓力士人。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明白，就是这里的这些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他已经在信仰上完全归顺了以色列人。啊，大家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十五章哈，有这么一段描述。往上翻一下。说王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从外邦逃来的人，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怎好叫你与我一同疏流，没有一定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着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就跟当年这个拿俄米劝退这个路德和俄尔巴用的话一样。但接下来呢，这些人他是这么回答的。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啊，真的像路德一样，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我也葬在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大卫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河吧。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都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真的有人蒙恩，甚至在那个时代有外邦人因着信啊，因着上帝的恩典，成了大卫核心这个范围里的人。所以说你看到哈，这个大卫的国，这个以色列的国，我从前曾经讲过，它不是一个按信仰来区分的国度，不是一个按血统来区分的国度。实际上你去看旧约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当然不是说现在的以色列，它是按照信仰来建立的一个国度。实际上在他的国度里边，很多人在从前都是外邦人，甚至有的从前是异教徒，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啊，因着圣灵的感动，他们信了上帝啊，或者说他们信了耶稣，他们成了神国度当中反而是比那些本土生的以色列人更热心更靠近真理的人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呢，就是这样的人。另外一个大家注意这里啊，这里很有意思，这里说这个大卫的众子都做什么领袖。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个历代志这里啊，弟兄打开这里，这个就读经读经读经读经，往上翻一下，再往上翻到底儿，再走，哎，又翻回来了是吧？我让你翻到底下，你拽拖下来，对，拖，再拖。哎，好了，你看这个历代志上十八章十七节哈，这说大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做什么？做领袖。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八章这里的这个领袖原文是祭司的意思，而那个列王记上十八章十七节，大卫的众子在王的左右都做领袖，那个领袖确实是领袖的意思啊，就是头的意思，它两个词是用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来这里来重点看一下这里。有的说这个地方啊，它是抄错了啊，其实不是的，弟兄们注意哈，这个地方为什么说大卫他的众子都做祭司，原本是祭司啊，其实我们知道大卫的众子不是利未人，他不能做祭司。这里呢基本上有两个含义，我们来注意一下。第一个呢，他这里用这个词，从表面意思来说，他指的不是以色列当中的那种祭司。你去看这个创世纪，包括这个，你去看创世纪的时候哈，提到这个埃及的法老、埃及的祭司，他用的是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可能在表面指啊，就是说， 在一些国家当中，担任那种顾问啊，或者在国家当中处于是很高的职分的那种官啊，他用这个词，但他不是，就是说他不是说和以色列那个祭司一样。另外一个我的领受就是说，这里为什么他用祭司哈？因为这里说大卫的众子都做祭司，其实我们可以把大卫来预表为谁啊？预为基督，啊，大卫的众子都做祭司，基督的门徒呢？你去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也说过，君真的祭司，啊，也就是说不是按照这个肉身，不是说按照这个利未人的标准，按照这个以色列当中利未人啊，这个亚伦的这个后裔这种标准来做的，乃是按照这个属灵的标准。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也是个大卫和他的儿子，其实是在预表基督和他的门徒，啊，也是一种君王和祭司之间的关系，啊。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帮助我们，能够带领我们完成今天的聚会。主啊，求主施恩，让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借你的恩典，能够传得更远。求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